这些话都是真实的哈。那如果你们可以，欢迎你们来参加，就在我们的家一起来查这个圣经哈。我要提起耶和华的慈爱、美德和他的大恩。二，这是我今天的题目。感谢主，我们来看几处经节就知道神的爱实在是太伟大。诗篇25篇第6、第7节，从古至今，神的爱那么真实，那么伟大。诗篇25第6、第7节，或者有些时候不这样看，可能我时间会省比较多。好，诗篇25篇第6、第7节讲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。亘古以来所常有的神的怜悯跟慈爱，主啊，求你纪念。然后下面一节呢，他就接着说，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他把一个客观的神的爱要让他运用到他自己的生命中，说，神啊，既然你是蛮有怜悯跟慈爱的，好不好，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跟我的过犯。最近我读圣经读到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，神提醒我一件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荣光充满全地，神是无所不在的神。我们为什么没有感受到神的光充满全地？因为我们里面常常有遮蔽。好，所以主啊，求你常用你的光照进我们的黑暗，除去我们的黑暗，黑暗出去，光明就要进来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充满神的荣光，这是神应许的，耶稣从天上要带来给我们的福。好，所以说神啊，求你不要纪念死无罪影。圣经讲那些天使为什么能够看到神的荣光充满全地，他们没有犯过罪，所以他们所看到的完全没有遮蔽，是这样他就看到这样。那我们是有罪影遮蔽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那诗篇86篇第5节说，主啊，你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赐给凡求告你的人。主啊，你本为良善，乐意饶恕人，有丰盛的慈爱，诚心求告你的。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的光一照，我们看到自己的黑暗，我们就来求告他，神立刻乐意饶恕，他立刻乐意饶恕我们。以弗所书2章不是讲吗？我们怎么得救的？我们原来死在过犯跟未受割礼的罪孽当中，因着神怜悯我们，我们跟别人一样，我们没有比别人好，好，我们都偏行己路了，我们都落在那种神称说这是可怒之子，我们跟别人一样。可是因着神丰富的怜悯跟他爱我们的大爱，他就叫我们从死里活过来了。就是神丰富的怜悯，所以我要纪念，我要提起。一方面我要更深的来享受神的这个爱，一方面如果有机会，希望我也能够让别人知道这样子的爱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3篇第9节，今天我们来看63篇第9节。好，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 他也同受苦难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，怀揣他们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。当我想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想到神是向我们表同情的神。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那边讲到说，我们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有时候我们进入一些苦难，是因着我们自己的无知，我们的悖逆。神没有说哎呀你这样子神就定罪我们，就有时候神还是怜悯我们。他知道，因为耶稣曾经来过人间，他知道，他知道他也受过各种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好，那他也同受苦难，而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。好，这件事让我想到耶利米哀歌里边有一句话，虽然神容让他们进入苦难，可是神虽使人，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节，主虽然使人忧愁，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，因为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。神之所以让人受困苦，用意是要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。神不是爱我们就纵容我们，好，他有时候适度的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。我们来看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五十六节，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五十六节，这是以利户，他呢，他对这个他认为约伯自以为义，不以神为义，所以呢，他就讲了这一段话，他就对约伯讲了这一段话。约伯记哈，三十六章十五十六节哈，我们先看十五节，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，趁他们受欺压，开通他们的耳朵。那上个礼拜我们有讲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，讲到诗人说，我以前受苦，但是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因为以前我受苦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受苦以前，我走迷了路，可是后来呢，我受苦以后，我就遵守你的话，啊，那我就晓得要来学习你的律例。那当一个人受了困苦，他要想从这个困苦里边得解脱，他会来问主。当他从神那边领受了这种生命的效验之后，他就会进入到十六节里边所讲的十六节，约伯记三十六章十六节，当一个人学得生命的功课，真的回转了，神会让他进入一个生命的效验，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，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，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。这是神的应许。当我们经过困苦患难，你看大卫他经过许多的困苦患难，可是神让他呢到宽阔之地，神必引领你出离患难，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，我们的生命呢就被神扩展了。以赛亚书在另外一个地方说，你看见辽阔之地，你的眼必看见王的荣美，看见辽阔之地。好，你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，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。我们生命的筵席，我们常常会觉得很滋润的，虽然不一定常常吃大鱼大肉，可是呢，你的心灵呢， 那个生命的言行，你跟神同在，你觉得满得滋润，里边满了满足哈，必满有肥甘啊。那这个雅各书的作者曾经以这个约伯为例，好，他说你们知道主给约伯的结局啊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我们知道约伯受了很多苦，有的人会为他叫屈哈，神怎么容许撒旦来试验他，让他受那么多苦？可是神从他的角度，神为了要赐约伯更美的结局，神许可接受撒旦的挑战，让约伯受试验。那结果神给约伯什么样的福？神给约伯的福是在活人之地亲眼见神。那我们看约伯记十九章哈，我们看约伯记十九章，约伯原来心里就深信他的救赎主活着。我们看约伯记十九章，约伯记十九章23节到24节讲这个话，就是说他深信哈。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，23到27节的那个上半段哈，我们一起读。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，都记录在书上，用铁笔镌刻，用铅灌在磐石上，直存到永远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要看他，并不像外人。好，我们先停到这里。他前面讲要用铁笔镌刻啊，刻在磐石上，就说这件事呢是要存到永永远远的，这件事是实在的。什么事？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他深信有一位救赎主哈，他说在我皮肉灭绝之后，他死后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他原来心里就这么深深相信，所以他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可是神要他怎么样？神要给他更大的福，不仅去世之后可以眼见他所信的那位救赎主，就在活人之地就可以亲身经历神的同在。我们今天唱第一首歌哈，虽然我心中大喜，可是更大的一个渴望、一个期待、一个要求是什么？亲眼见耶稣何等开怀。主耶稣在要快要离开之前，他就这样说，他说过不久你们就不再见我，因为耶稣要从活人之地被拣出，再不多时你们又要见我，因为圣灵来，耶稣向他们显现。这一件事是神应许我们在活人之地可以经验到的。所以神呢要让约伯经历这么大的福，不仅将来死后得见他的救赎主，就在活人之地与神一同共享生命的筵席。好，所以呢神许可他越过许多许多人心不能明白、人的眼也看不懂的这个情形。他的一些朋友就一直说他，哇，叫他很难，叫他更苦哈。那可是神让他经过这些体验之后，当神亲自来问约伯，约伯不是在跟人那边争议，他直接来面对神，神来跟他谈生命的事的时候，约伯整个人呢就醒悟过来了。好，他怎么说？我们看约伯记42章 约伯记42:1-6，我觉得约伯记的宝贵就在这里。好，约伯记42:1-6。好，1-6，我们一起读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所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。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”经过了这么多的苦难之后，约伯他说：“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”约伯记的精华就在这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应许我们的不是将来我死后回天堂，当然那个是很大的福，不是下地狱，是去享天堂的福。神所应许的是现在在活人之地，天堂可以带进我们的里面，因为耶稣替我们除掉罪，我们可以跟神不需要有阻隔。那所以约伯他就我厌恶自己，小字作我厌恶我的言语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这句话我有一些感受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我说一说弟兄姊妹，看你们有没有同感啊？很多时候我们很不认识自己，我们都承认我们不认识自己，对不对？这是世界上那个最伟大的教育家，他就讲，认识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学问。他不认识神，所以他说认识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问。可是当我们面对神的人，真正面对神的人，我们认识自己，我们是比他更高超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，可是呢，常常透过我们的话，我们就查验了我们自己的心，你们同不同意？我们来看，这是耶稣讲的马太福音十二章。马太福音十二章33-35。33-35，耶稣说的话哈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们或以为树好，果子也好；树坏，果子也坏。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就发出善来。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，就发出恶来。所以从我们口中的话，我们可以查验我们的心。好，很多时候碰到一些情况，我不是那么明白我的心如何，可是当神容许一些情况临到，那当我为这样的事来反应出来的时候，啊，我就发现我的心如何了。许多次我是几乎是天天跟牧师打电话，我没有看到他，他没有看到我，可是只是透过这个声音这样谈话，他马上可以知道我灵里的光景。他说从声音里边就可以听到你灵里的光景，从你对事情的回应就可以知道你蒙不蒙神悦纳，就是话语。所以为什么约伯呢？他说我厌恶我的话语，我 厌恶我自己。我们的话口中就把我们里面的情况就表达出来，所以那个好像是尼透生写主的工人的性格说，神的仆人如果真认识生命的事，他应该会从一个人的话语里边来了解一个人里面灵里的光景。所以约伯说，我厌恶我的话，我厌恶我自己啊！感谢主。那这是讲到神的慈爱，所以神对约伯，圣经雅各书里面讲到关于约伯的这件事情，神说神是对约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，因为他给他这么美好的结局。我们能看的跟神看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啊，真的好好衰哦，怎么为了要跟魔鬼见证那个约伯是行为正直、远离恶事的，就让他经过这么多苦哈？可是神做一件事，常常是一箭双雕或者一举数得，一方面堵住魔鬼的口，一方面约伯虽然受那么多的苦难，可是他让他在活人之地可以亲眼见神，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恩福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一种宗教的概念而已，这是一个真实一个属灵的福哈。我常常听牧师讲，我睡醒的时候，哇，感受到主的同在，何等的甘甜，不吃不喝都没关系了。好，当心灵里边很满足的人，他所求的不多，好，什么都可以哈，只要主与我们同在，什么都可以。那讲到关于神的慈爱跟神的美德，神赐给我们的恩福，有一种福，我觉得实在需要提一提。别的福可以不提，可是这个福一定要提哈。诗篇94:12，我们看一下诗篇94:12。耶和华，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。好，这个律法呢，这个是在旧约时代写的哈，神的话就是神的律法。那现在神给我们这一整本圣经，包括新约，我们可以这样讲：耶和华神啊，你所管教用你的话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。神圣经是神圣灵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处的，是要帮助人哈。如果我们蒙神用他的话来教训我们，圣灵高抹神的话，光照神的话，把神的话一解开来照亮我们的心，像一面镜子，神的话也像大锤，神的话也像火，他就可以造就我们，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。我们再看诗篇七十三篇这边讲到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他起先呢很感叹，他说啊，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我呢，我就不那么清心了，我看到恶人这样这样那样那样，哇，我的心里就不平了。这是从2，我几乎失散，我的脚险些滑跌。3，我心怀不平。然后呢，他讲他自己，13，从第4讲到12，他说这个就是恶人，恶人这个样子，他们却是那么平顺哈。然后到了13，他说啊，我实在突然洁净我的心啊，表明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神常常管教他， 哇，这些人可以随便说话，随便骄傲，随便怎么样，神使他们亨通。可是我呢，我只要稍微这样，我听到很多基督徒都有这种同感，别人这样就没事，我如果这样我就要被管教。这个有一个单张叫别人可以你就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爱我们啊，神爱我们。所以我们来看箴言第三章，箴言第三章。可是这个人后来呢，后来他进入圣所，神就让他明白了。对不起，我们再回到那个诗篇七十三篇哈。神他还跟神这样讲啊，第十五节，他说：“哦，我如果这样讲哈，我如果要这样讲，这个就是神啊，你以奸诈待你的种子，不公平。哦”可是呢，他说：“我怎么能明白这样的事？好难哦，哈、哦。”等我进了省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有一天，我们要面对我们生命的结局。啊，十八节一直到后来，他明白了。二十二节他说：“哎呀，神啊，我这样愚昧无知，在你面前好像畜类一样。我的眼睛怎么看得那么短浅？你是为我好啊，哈、哦。所以呢。”他二十三、二十四节，他就讲了这样的话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你看，神惩治我们，管教我们，要让我们的里面的拦阻拿掉，就是为了他可以跟我们亲近。好，感谢主。我们看箴言第三章，箴言第三章非常的宝贵哈。那我们看第三章他讲到一个点，十二节，十一节、十二节，啊，我们一起读。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这个十一节那个管教，小字就是惩治。好，我们不要轻看神对我们的惩治，对我们的管教。好，那希伯来书关于这一点有更多的阐述，我们来读一下哈。希伯来书第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、第六节讲到，就是引用这个话哈。然后从第七节，从第七节我们读到这个第十三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。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狮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？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这个地方讲，神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，管教我们，让我们醒悟过来，回转过来， 走神的路。好，那他说当时呢不会不快乐，你挨鞭打当然不会快乐，你受亏损当然不会快乐哈。但是呢你看约伯受那么多，约伯这个不是管教，约伯这个是这是另外的一种，是约伯不是犯罪，那是神另外的一种，他那个不算管教哈，是神要变化他的生命哈。那可是在这个地方呢，有时候我们呢神容许我们被管教，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哈。好，为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我们以前是因信称义，我们没有义，因着信取神的义来代替我们有罪的己。以后呢，使徒约翰说要行义，小子们啊不要被骗了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就行义，就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成义，这个就结出平安的果子来，就是义，我们就成为义人。但以理十二章那边讲说，义人必发光，智慧人义人必发光，义人的光如同黎明的光照到日午，对不对？光就越来越大。好，所以这个管教呢，我实在非常感谢主，我们是有人管教的，表示我们是有所归属，是这一位阿爸父他做我们的父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那所以这个福我们一定要提哈。如果你说哇，神对我好严格，感谢赞美主，因为神爱你，啊，神爱你，他没有任凭你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六十三章，以赛亚书六十三章，接下来以赛亚书就讲了，就有一个忏悔的祷告哈。哎呀，就有一个祷告。从六十三章的十五节开始啊，一直到64章的第三节哈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哈。求你从天上垂顾，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。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？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。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，你却是我们的父。耶和华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从万古以来，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。耶和华，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，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？求你为你仆人，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。你的圣名不过暂时得这产业，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，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，又像未曾得称为你名下的人。愿你裂天而降，愿山在你面前震动，好像火烧干柴，又像火将水烧开，使敌人知道你的名，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。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，那时你降临，山岭在你面前震动。你知道以赛亚他蒙召的时候，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他蒙召的时候，神要他去传达一个信息。他说你去传达信息的时候，这些人呢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好，所以呢这些人呢心蒙之油，他们没有办法得医治，因此呢因为他们的一些恶行玷污了地，所以地都变为荒凉。我说主，这到什么时候呢？你差遣我去传信息，所传的信息，这些人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。那对他们没有带给他们医治哈。那这要到什么时候？ 神说到地土荒凉，到人都被挪到别的地方去。哇，对以赛亚多不容易呀、啊！好，那所以以赛亚呢，他所处的时代，整个的灵，那个亚哈斯后来那个灵性光景就已经越来国运越走下坡了。乌西亚王死了以后，由南国的国运就开始走下坡了哈。那所以呢，他在这边就一个恳求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你自古以来立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从天上垂顾，从你荣耀圣洁的居所看，你的热心跟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神啊，你不是很爱慕我们吗？”他之前不是讲到摩西吗？神为了救他的百姓，不是他的百姓配得神拯救，神为了建立神自己荣耀的名，永远的名。他说：“你这些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？你的热心在哪里呢？好，还有你爱慕我们的心肠，还有对我们的怜悯，向我们止住了。你的怜悯，你的慈爱，不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吗？怎么向我们止住了？”所以十六节，哦，十六节非常宝贵啊！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。你却是我们的父，亚伯拉罕、以色列都是他们的先祖，他们是从他们这样来的，他们的后裔。可是神啊，人有限，他们虽然不认识我们，可是你却是我们的父，你认识我们。耶和华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从万古以来，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。十七节后面说：“我们心里刚硬，不敬畏你，求你为你仆人、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。”他在一个很不容易的里面，在向神求告。他说：“你看，你给我们这块地，我们好像暂时得这个产业，因为仇敌已经践踏你的圣所了。”以赛亚蒙召的时候，他们考据那个时间大概西元前740年左右，因为乌西王亚王崩有那个历史的记载，是西元前740年，犹太人的王国是586年，这个已经在末后了。好，他说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，他开始在预言这个国家会亡国，这个国家圣殿会被烧掉。好，那他说十九节，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，又像未得成你名下的人。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心里非常震撼，非常受感动啊！弟兄姊妹，神就是要来治理我们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讲说，神的儿子要治理他的家。耶稣基督来是要来治理我们的。他说我们今天会沦落到这个地步，因为我们没有被你治理，我们好像未曾治理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蒙恩福，一个根基一定要立住，被神治理是一切追求主的根基。被神治理是一切追求主的根基。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够被神治理，我们来讲追求有些时候会错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出于我的呢，还是出于神的？如果我们更多被神治理，我们常常敬畏他，我们知道这是出于神的，不清楚是出于神的就不敢随便妄动。我们如果是真的是这样，有敬畏，以敬畏神为乐，好，这样子，那个比较可靠啊。那64章那边讲到，愿你裂天而降，啊，地上人都不行了，神啊，愿你来，彰显你的大能，彰显你的大能，好。第三节，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，神曾经行过。他前面不是讲到吗？摩西他们那个时代，好， 你如果来，山林在你面前都会震动。神啊，你是全能的神。他就在那边求告。然后从第四节，从第四节一直到从第四节一直到末了。第四节四跟五讲到神为什么样的人行事呢？以赛亚求神来行事，他求神显出他的大能作为。你一出现，敌人就要在你面前发战，那神要为什么样的人行事呢？他就讲，哦，这个太重要了哈。64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从古以来，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人，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。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。我们先停到这里。神为什么样的人行事？神为等候他，迎接神，迎接那些欢喜行义纪念神道的人。神为这样子的人行事。今天我们短短的唱了一两首歌，主的同在那么丰富在我们当中，好像满了天堂的滋味哦。我说主啊，我今天要浅浅的讲到一点点等候，你就先把这个恩泽让我们先尝一尝，让我们这个天恩的滋味先尝一尝。等候，神为等候的人行事，为什么？当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，你看约伯跟别人可以很多的争辩，他一来到神面前，神一跟他对话，他就没话说了。那我们来到神面前，亲近神是与我们有益。我们的心试着安静下来，说：“哦，有人说怎么安静下来？不容易安静下来。你如果等候过，你就知道，思想东奔西跑哈。可是我们可以来学习，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的嘴巴会引导我们的心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赞美？因为赞美是一个门，我们一赞美。”向神开门，神就进来。我们的嘴巴会引导我们的心，所以我们可以跟神，我们来到神面前可以跟神说：神啊，你可以开口，你可以不开口，最主要是真诚的跟神说：神啊， I come to you, I'm coming to you。 神啊，你岂不知道我正在寻找你？神啊，你岂不知道我羡慕住到你的怀里？当今天我们用心灵唱领我就近你身旁，学巧说唱七次，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唱领我就近你身旁，领我就近你身旁，我们真心在那边求告的时候，圣灵就做了，圣灵就做了。领我就近你身旁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如果真心的诚心的跟神说：神啊，领我就进你身旁，领我来住在你的怀里。神啊，救我脱离我的欲望。我们这个人有很多的要这个要那个，对不对？当我来到神面前，神啊，救我脱离我的欲望，我的一些 desire， 不论能看为好的或不好的。神啊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挂虑愁烦，因为于事无补，对不对？我们跟神这样祷告。神啊，救我脱离一切不出于你的一些思绪，我们的思绪影响我们的整个人生命的光景。我们可以跟神这样祷告：神啊，求你来， 亲爱的圣灵，你住在我的里面，你无所不在，也环绕在我的思维。神啊，求你来吸引我的心，牵引我的心，让我来住到你的怀里。我们如果真的心灵就那样持定要主，当我们心里心思在那边东奔西跑的时候，你就用你的口诚心的跟神求告，跟神讲一个主啊，我爱慕你。你跟神这样讲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到了时候，神一定把你带进他的同在里。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 practice？ 那进入主同在的人，有很多人都这样讲，他们把这件事当作是一件大事。有一些呢，他们身体，他们必须要主，要有主的人。我讲过，我们在那个台中喜安堂，他们有三个人，他们真的没有主活不下去了，他们是到这种地步了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把这件事当作是医生没有办法了啊，那他们就是主啊，我必须有你，就紧紧的抓住，就要吃定主。结果三个人现在成为神迹，成为教会的主使，不仅身心健康，他们所做的蒙神祝福，就是因为他们要，他们在乎。那如果我们觉得可有可无，那当然我们就不容易安静下来，不容易进入。可是如果我们发现到这件事的重要，哦，我现在是发现这件事对我很重要，因为我如果不进入这个里面，很多时候碰到一些情况，我的老旧的倾向又会跑出来，又会把事情搞砸了。比如说不该讲的话又讲出来了，好，所以我必须要主，我需要倒空，我需要倒空，我怎么倒空？主啊，歇自己的功，进入安息就要歇自己的功，歇自己的功。不是自己在那边想要这个想要那个，不是自己在那边挂心这个挂心那个，筹谋这个筹谋那个，不是，就是安静在神的。你去看花木甘泉第六章，6月30号宣信博士的见证。他说，当他亲近主到一个地步呢，智慧的泉源从他里边涌流出来。他以前讲到要预备讲章，有时候要好几个小时预备讲章，好像神就活在他的里面，喷涌在他的里面。甚至有一个神的仆人，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也是花木甘泉边见证。他说他70岁了，他说他那个日子过了几十年，他说他年纪大的时候所做的事是他年轻时候的 double， 至少 double。因为神，这是在活人之地，因为他与神同在，因为神成为他的生命，成为他的智慧的泉源，成为他的力量，啊，这是经验过的人他们讲的。好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意亲近神与我有益，好，学习来亲近他。那第五节的后半段说，你曾发怒，我们仍犯罪，这景况已久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很久了，以赛亚从蒙召一直到现在很久了，哈，这景况已久，我们还能得救？你发怒，我们还是犯罪，我们不在意，你管教我们，我们好像还被打不醒。在以赛亚书第一章说，旧的伤还没有痊愈，新的伤又来了。好，他说这我们还能得救吗？从第六节到第六节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，无人奋力抓住神，抓住你， 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，使我们因罪孽消化。以赛亚写这一段，他本来说我要照耶和华所赐我的一切慈爱、美德、大恩，我要提起这些事，然后就开始讲这耶和华怎样怎样，讲他怎样怎样怎样，讲到十四节呢，就讲到你，从他就讲的你啊，主啊，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你自己有荣耀的名，然后就讲到你，然后就向神开始祷告，祷告到这些事情，他说神啊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我这个圣经的下面有一个话哈，不晓得从哪里抄来的，我这次看的时候看到他说，如果我们不是向着神的心意悔改，如果我们不是在信从神，如果我们不是以这个为我们信仰生活的基础，所有的宗教活动跟慈善行为，很多时候都不能带出美好的生命效益，有时候甚至是死刑，有时候甚至是污秽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大学的时候，我们读那个美国文学史、英国文学史，特别美国文学史，我们看到一些诗人或一些他们写一些文章哈，清教徒，哇，有些清教徒很可怕的，他们太绝对的圣洁，绝对的那个，他们说这个不应该做，这个应该做，这个不应该做，诗那个诗就讲这个是 shit， 这个是 should not 哈，结果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呢，不会叫人觉得亲切可爱，不吸引人要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就感受到哇，你里面是非常敬畏神的，很圣洁的这个清教徒哈，可是呢，却不叫人被吸引。好，那有很多的坚持哈，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。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义，他这边讲，甚至是污秽。我特别要讲到，求告神的名，奋力抓住神。我觉得我们需要，因为从古到今，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所以我们要呼求他。求告主名，什么叫求告主名？我们来到神面前，呼求神，开我们的口，让神听到我们的声音，我们来呼求神。你不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开口呼求，真的有时候是大有果效？如果神那个时候要我们开口呼求，啊，我们呼求神，然后信靠他，依靠他，神的名。神是什么样的神？我呼求他，我信靠他。好，还有奋力抓住神，记不记得雅各在披路在那个什么披路伊勒那里，在亚伯渡口，天上来了一位神的使者，跟他摔跤，摔到最后呢，那个人说，天亮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去。所以如果我们碰到一个情况来求告神，来依靠神的时候，我们要抓着神说，神啊，你自古以来就是要来救助我们的，主啊，我要你，就是要紧紧的，就是要他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去。像雅各这样，耶和华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，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我们是你，他是窑匠，神是我们的父，他实在知道我们的心，我们的软弱，他实在能向我们表同情，他知道我们生来就是罪人，他知道我们不是自己选择来到世界上的，我们是被动的。 一生下来就有了罪孽，神知道，神向我们表同情，所以神说我不愿怪你，但是我给你机会可以得脱这些罪孽，可以得脱这个权势，你要不要来依靠我，让我的救恩来成为你的福分。好，那后面这边呢，后面第九节说，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，不要永远纪念罪孽。以赛亚这样讲实在是真的是由衷发出，他的国家他的国民真的就是这样哈，不要大发震怒，不要永远纪念罪孽，求你垂顾我们，我们都是你的百姓，求你为你的名哈，为你的名为转回来哈，在那个第十七节，为你支派产业的缘故转回来哈。十一节这边讲是他在预言呢、啊。他说：“你神啊，你看第十一节，你的圣邑变为旷野，西安变为旷野，耶路撒冷成为荒场，我们圣洁华美的殿被火焚烧，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。”他在预言，预言这些事将来会成为这样。耶和华有这些事，你还忍得住吗？美国本来应该是，它是英主的名立国的，本来应该是为神大大发光的，现在美国越来越没落。好，我们好像也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，主啊，这个国家应该是把你的荣耀、把你的良善、把你的圣洁彰显出来的，可是现在情况却是这样。神啊，有这些事，你看台湾受美国影响，变本加厉啊，把堕落去影响，给人家一个负面的影响。有这些事，神啊，你还忍得住吗？你荣耀的名都被羞辱。这个美国，我每次想到美国，美就是羔羊伟大。你要让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，不然就不美了，对不对？不美了，不仅不美，要沉沦哦。好，求神怜悯我们。好，神以赛亚说，常常以赛亚讲到一些苦难，讲一讲，然后神又让他看到一些将来神对这个苦难国家的一个应许，管教以后还是会有应许，好，所以让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，我们不是鸵鸟，我们看到有一些情况，但是我们知道神仍然活着，所以我们转眼来仰望我们的神，好，求神使我们成为，至少我们自己能够领受到神的光，靠主赞助，或许神怜悯我们，我们也可以为他发出一点光，给别人带出一些影响，那是很实际的。好，让神的慈爱不仅让我们惊艳到，让别人也惊艳到。好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。